但是在庄子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人有一个我姑且称之为右脑，其实不一定是右脑，人有一个所谓右脑的测谎机制，或者说心中之天、心中之神、心中之真。这个心中之天、心中之神的含量跟我执、不识念波、不能承认事实的部分互为消长。也说意识之中不能承认事实的部分越多，能承认事实的部分就越少。这整体的消长看起来很清晰的一个画面，就是庄子的邪恶心理学。你不肯承认事实的部分越来越多，最后承认事实的部分被消灭掉了，这个人就完全解离掉了。这是一个庄子的科学正确的道德观。因为在任何学术研究里面，道德观都不等于科学正确。但是庄子这本书真的很稀奇，至少对我来讲很稀奇，庄子本人的道德观居然是科学正确的道德观，他竟可以
value free
地去讨论其恶。接下来代偿到极点，其实不要说代偿到极点，光是前面讲的绿碳变质的绿，喜欢答非所问，喜欢说我以为的这种人，病情严重时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不承认事实的部分，你相信事情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种状况越来越多，他的心中之神都会折损的。那个折损的部分在那一点那件事情上，你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就是解离的。所以人的解离通常不是一下子全部解离，而是一点一点渐进式的。你的心中之神被抠坏掉的部分就是你解离掉的部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人是解离的人，这个人是不解离的人，如此的二分法。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解离的人，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所以我说绿碳变质的变道值，那只是一个比较标准版的范本。这个人从代偿过渡到后面那个摇曳起态的完全解离之间，通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点一点的解离。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毛病，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犯到，对不对？但是当你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或者心里想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点通常都是你解离掉的点，除非你真的是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一顿晚饭吧，班上有位同学跟助教说今天的晚饭他也要参加，我就跟助教讲今天晚上是我要请嘞，他跑来只要我请他，是不是？这个就不算，因为这是他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打算要我请，就连接受他报名的助教都不知道，所以这还不算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解离。但是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女同学跟我们一群人去泰国做按摩艾灸什么的，有一天那个小女生跟一个朋友偷偷说一件事，后来辗转被我听到了。那个小女生才二十出头，听说叔叔跟一些同学去泰国玩，她说也要跟，她年纪轻也不是那么有钱，所以就跟天威助教微信联络说是不是可以一起摊房间，谁跟谁可以一起合住。通常出国本来都是我跟天威住一个房间，后来因为天威打呼会吵到我，所以我就去跟别人住一间了。那个小女生跟同行的朋友偷偷想说，她问天威可不可以一起摊房间，天威就跟她说我在泰国是要买妹子回房间搞的啊，如果你不介意一起玩 XX 的话就可以住同一间。我听到之后忍不住叫天威来问一下，我说太难为，根据对方的陈述供词，这件事情你讲了一遍以后，过一阵子又跟他讲第二遍，还要强调一次，那个第二遍是什么意思啊？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生讲这种类似性骚扰的话，你当场就要觉得说糟糕，我这样讲会让人家狠下，对不对？你不但没有感觉到，还讲第二次，人家不想听，你还要再跟人家强调一次。我说你能不能感觉得到，你这样做之后别人会蛮讨厌你，觉得你很恶心。难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目标是要让人家觉得很恶心不舒服吗？如果他说我没想到这样讲别人会介意啊，那这一出地方就算是解离掉的。我常说你没注意到的部分也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感知盲点，严格来说也算解离。但如果他说的是其实我就是不想有谁来同房间碍手碍脚，所以讲的讨人厌些， 把他吓退，感觉得到自己有这个意思就不算借礼。而那一趟泰国旅行，我自己也有一件事是借礼的，因为曼谷的男 TXLG 男街，在那边打工的小鲜肉大部分都是喜欢女生的异性恋者，所以只要牵几个中国或台湾女生到那些店门口走经过一下，那男孩子都会像发情的小公狗一样扑上来热烈欢迎。可能是泰国人觉得长得白长得高是美，所以中国台湾女星从小姐到大妈子阿他们眼中都美得像仙女一样。我是很享受这种在池边撒饲料把这群鲤鱼都疯掉的乐趣了，所以老爱牵着女性朋友或者我阿姨什么的去溜一溜。自称弯中求直，同中求异，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暗服道家武功心法也。但后来就有被我当饲料斗鱼丸的女性友人质问我，叔叔，你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设计好，想要看我们渐渐把持不住跳下火坑，对不对？我当时回说，我也没逼谁干嘛，选择权在你们自己啊，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意思。但事后再想，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明知可能被落石砸到你还靠过去，这都不能说是我没有想被石头砸的意思了呢。又如果是明晓得有人会开车不看路，你还傻傻的不看路被车撞，严格而言都不影响我没有想被车撞的意思了吧。